因为长期研究中国影响力而著称的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所研究员吴建民最近出版一本编辑新书《瑞实力制造机》。该书论述中国对外施展影响力具有以商业模式做统战的策略共通性。吴建民并且在2009年首度提出了中国因素的概念。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就中共影响力模式专访了吴建民。以下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志远与陈云的对话。
陈云，美国智库国家民主基金会在2017年底提出了瑞实力的概念，一时成为分析中俄等国影响力操作的主流。相对于军事上的硬实力和文化层面的软实力，瑞实力指的是针对特定国家发动分化渗透，以利刃般的手法达到在境外压制言论、扩张势力以及操控意识形态等目的。对此吴建民是什么观点？陈云，
吴建民他表示，事实上台湾和香港他们早在瑞实力这一词出现之前就已经深受中国的渗透和侵扰，但不同的地方是台港和世界其他国家有一个根本的差异，就是中国它对其他国家并不宣称拥有主权，即使是南海的主权争端的本质也和中国对台宣称主权不一样，所以中国对台港地区的影响力操作更是肆无忌惮。然而呢，中国对外施展影响力的操作方式却具有一些共通性，吴建民将它界定为以商业模式做统战的策略。
那么关于吴建民所说的三种模式五个领域到底指的是什么，您能否介绍一下？
吴建民的意思是说，这个策略的实施主要包括三种的操作模式，包括了外部强制、内部渗透、还有侵蚀边界，以及五个议题领域，包括了选举啊、媒体啊、观光旅游、宗教和影视娱乐业的控制机制。那台湾和香港就像是矿坑里的金丝雀，向全世界预警着中国各种干涉的巨马。台湾和香港的个案既可以作为世界的见解，也可以帮助全世界解析中国影响力在全球的运作。吴建民他以台湾为例指出，所谓的外部强制力包括了军事痛吓、外交阻挠或是象征主权作战，目的都是要否认台湾的国家条件。像前一段时间北京要求跨国企业从旅馆、时尚品牌到航空公司等都要更改他们网站上提到台湾的方式，要求他们在国家的选单中不能够列入台湾，几乎所有的公司都照办了。这就说明了最新一轮以施压私有企业作为象征主权作战的武器非常的有效。而这一类型的控制通常都需要第三方的合作，许多人呢，他出于利害的盘算选择了对中国叩头。吴建民还说，第二种的操作模式是内部的渗透，通过跨海峡的政商网络在台湾扶植中共的协力者，然后呢，再透过在地相牵的协力代理人来达到他的政治目标。这个时候以商业模式做统战仍然是主轴，政治人物、巨商富贾甚至于佛教大师都前往北京朝圣，演艺圈、地方党政机构和公庙头人也都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淘金旅程。这些知名的人士成为中国游说团体的常备军，为中国机会摇旗呐喊。
陈云，那么还有第三种模式，它指的是什么呢？
第三种模式呢，就是侵蚀边界。吴建民他说，比如中共的基建近来时常会跨越海峡中线，虽然海峡中线它不具备国际法的效力，但它一直是台湾实质上的一个防卫线，但现在却被侵蚀了。又比如认同的边界，中共利用影视明星去表达我是中国人，我为祖国祝福，并对支持台湾的影视歌星列吴。另有一种是侵蚀法律边界，将台湾在海外涉嫌电信诈骗的嫌疑犯送回到中国审判，这就是侵蚀台湾的法律管辖权等。
那么所谓北京以商业模式对台湾做统战，那么它具体又指的是什么呢？
吴建民的意思是说，中国影响力这一系列操作下来啊，北京在台湾的势力范围从经济社会到政治几乎都无孔不入了，选举成为北京透过经济杠杆发挥影响力的场域之一。那么他强调，2000年是一个转捩点，中共改变了1996年通过导弹试射的硬手段， 在台湾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不断攀升下，改用两岸绵密的经贸关系背后的人脉关系，建构跨海峡政商网络，然后再利用这个网络切入台湾的内部，培植在地协力者。当年北京与台湾在地协力者共同创出的九二共识一词，就成为之后台商和政治人物获得中共认可和给予特殊待遇的通关密语。但中共真正利用以商业模式做统战所能够找到最直接介入台湾选举的个案，是在2004年，胡建明表示。他说，2004年总统选举期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接见各地的台商协会会长，表示大陆不支持台独的立场，试图影响台商不要支持台独的候选人。当时还有很多的台商协会在中国组织选举对策事务所，为蓝营的候选人拉票，并有台商协会的干部组织了两岸爱与和平返乡行动，协助购买打折团体机票。胡建明他说，到了2012年总统选举时，中共利用了几十个在两岸具有经济利益的知名大台商来挺九二共识。那根据他中国因素模型的量化调查研究，发现九二共识确实影响了一部分的台湾经济选民，让他们决定把票投给马英九。胡建明说，
2012年那一次台湾的总统大选，中国利用台商大规模的在选前一个月鼓吹九二共识，对北京来说非常成功的影响力操作，那这个是最有名的个案。
胡建明提出的中国施加影响力的手法，所谓海外华侨社群作为接触点，是怎么一回事呢？陈云。
胡建明表示，中国对其他国家施展影响力的手法其实也是如出一辙，比如呢，澳大利亚就是一个例子。澳大利亚过去十多年在出口的贸易上，不论是农产品还是矿产等，都非常单方面的依赖中国的市场，就连高等教育也是一样。那这种依赖呢，让北京获得了经济抵制的杠杆，可以去影响澳大利亚的政策。胡建明表示，中国在海外通常都是以华侨社群作为首要的接触点，利用血缘关系与海外华人社群建立连结，并透过文化的亲近性搭建了交换网络，从中找出哪一些人可能成为协力者。通常呢，中国利用侨社的报纸媒体当作影响舆论的突破口，并逐渐渗透到其他的媒体集团。澳大利亚在2016年发现中国移民与中国近年投资的一些公司，在政治现金和媒体的操作上对中国宣传扮演重要的角色。这个发现对西方国家敲响了警钟，之后澳大利亚也迅速通过法律来堵住这个漏洞。
那么中共是如何通过祖国的概念来吸引台湾人的政治认同以及开展影响力的攻势的？那么吴建民是什么观点？陈云。
胡建明说啊，对绝大多数的台湾人而言，祖国两个字意味着中国他试图去消解吸纳台湾的政治认同，但海外华侨不这么认知他们跟北京之间的关系。澳大利亚的华裔所熟悉的祖国论述并不会使他们感受到要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威胁，那这个差异非常的关键。因为中国无意并吞这些华侨居住的领土，所以当中国一开始利用一些文化啊、教育啊的这些交流，在华裔社群展开影响力的攻势时，比如说孔子学院，那西方社会都没有意会到北京的意图。但当他们发现到中国的影响力已经无所不在时，已经很难化解这些盘根错节的网络作用。吴建明说，
所以你会发现说，他在澳洲施展影响力的方式跟他基本的逻辑，会跟他对香港对台湾其实背后的逻辑是一样的，先利用侨社，这是一个可以进入当地社会的一个语言文化的桥梁，那再来他背后就利用商业动机或者政治人物的那个经济利益的动机，就这样切进来。对台湾是这样，香港早就这样，对澳洲也是啊，其他国家也是啊。
陈云，你的专访报道提到所谓反作用力及中国因素、中国影响力也并非所向无敌，它也招来了反作用力，请你具体的再介绍一下好吗？
在吴建明的社会调查研究里可以发现到，中国因素在台湾的效应于2016年总统选举期间迅速消退， 相对支持率非常明显的从2012年的 7.1 大幅缩小到2016年的 1.96。 那么跟其他的变相相比，九二共识不再扮演关键的角色了。那吴建民他分析，这是因为2008到2016年国民党执政期间执行了很多快速偏向中国的政策，引起很多台湾年轻人的焦虑、不满与抗议，所以2012年有反媒体垄断运动，他们反的就是背后有中资疑虑的中国因素。那之后国共在2013年签订了服贸协议，最后演变成2014年太阳花占领立法院的运动，一举揭穿了国共合作平台背后的利益关系。国共平台可以说就是被台湾青年世代的抗中力量掀掉的。那么在此之后，台湾年轻人抗中力量兴起，国共合作事实上已经陷入了停顿或是困难的局面，所以他们一起合推的九二共识自然也失去了说服力。不过吴建民也提醒，中国的锐实力是会进化的，当台湾锻炼出一个新的抵抗方式，中国也会再进化，会用新的方式攻击台湾与其目标国。所以到了2018年，中国对台湾伤害最大的已经不是九二共识了，而是虚假资讯作战。他表示2018年日本关西机场事件就是从中国的内容农场网站开始，虚构了一套中国可以派车将旅客从机场接出来，而台湾政府没有这个能力的子虚乌有的故事。通过跨境的云端操作，搭配台湾的在地协力媒体与一些个人在网络聊天室 PTT 上的发言宣传，酿成重大的政治危机，最后造成台湾驻日外交官自杀的悲剧，导致对执政的民进党的支持度的危机，造成了2018年地方选举大败。
那么你报道中提到的中国影响力会进化，那么吴建民具体是怎么说的？陈云，
吴建民他说，
所以这是一系列的事件，所以你回头看这个事件序列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说，其实中国已经进化出一种新的影响台湾政治的模式，就是虚假资讯的作战。
吴建民说，这又是一次中国锐实力的成功操作，但之后的2021年的疫苗之乱却没有得逞，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台湾的社会，特别是公民社会和政府也都学到了一些经验，知道应该要如何及早因应中国的虚假资讯作战，所以可以产生抵抗力。他说，中共从2000年之后，对台湾就慢慢的从直接的军事威胁转变成迂回间接的影响力操作，但今年8月又以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来访当作一个借口，秀出硬实力进行围台军演。这也可以看出中共锐实力的操作在台湾已经图穷匕见，使不上力了，所以才要回到直接军事威胁的老路。但之后的影响力操作会进化出哪些新的手段，仍应该要密切的观察。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志远与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对话，中国对外施展影响力的共通策略。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了解中国新冠疫情如何再攀高峰。